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自在人生。
欢迎收听高潮生活，我是晓伟。最近我听了一个好像段子的但是不是段子的一句说话，就是韩国人认为如果他们一生人未去过张家界，是中国湖南的张家界的话，那他这一世就算是白过的了。对于韩国人来说，考不到公务员，不分也没有后代子女，入不到三星到做事，做不到练习生偶像，这些事在不孝的等级上面都是排到去不带父母在张家界的后面。孝顺父母的话，你就要送他们去张家界旅行。这个说话在韩国的流行程度已经就来变成了他们当地的一个新的谚语那么滞的了。在早排我就睇中国嘅有一个财经报道，个新闻就话，根据韩国嘅最新数据显示，喺2024年1月咧，韩国去到中国嘅游客数量同比系暴增咗9倍。而在上一个月咧，去到中国呢个140,000的韩国民众当中咧，保守估计有一半，即系大概70,000的韩国游客咧，系走咗去湖南嘅张家界嘅。2024年以嚟咧，由韩国嘅旅行社预订嘅湖南张家界嘅旅游产品嘅呢啲嘅消费人士当中，60岁以下嘅比例系占咗去66%。原本咧最美不过夕阳红嘅，我哋话银发一族嘅旅行团咧，而家咧系新大陆嘅家庭游。最近我看了一些社交媒体，有些他们自己去 po 的东西，有些朋友就说，我到了张家界感觉好像在拍韩剧，因为周围都是韩国人在讲韩文。如果你们打开社交媒体，将这个定位切换去到张家界，你可以看到一堆在景区里面的韩国人的目击报告。有一位的部落格主在张家界行入个电梯，发现周围的人在讲韩文，举起手机也都记录了这个魔幻的一刻。如果你再看，也可能会看到一些韩国的网民就发布自己在张家界的各种游记，配上这些照片，往往都是帮父母去拍的一些游客照。而经典的造型就是身着着国家地理的韩国本土品牌的户外的羽绒服外套，跟着心口前面挂着个墨镜，跟着在张家界某一个拍照的打卡点的前面就比心去拍照留念。现在无论他们的主业是模特儿亦或是知名的企业家，很多韩国人去到张家界亦都会一定拍一张自己和他家的爸爸妈妈的合影。在韩国这个 Naver 的主流门户网站呢，在讨论怎样将父母送去张家界旅行，传授去张家界的各种的旅游经验的分享，同埋会分享一啲去张家界玩嘅心得，已经变成咗韩国嘅年轻人咧一个热门嘅话题。而家喺韩国咧，送父母去张家界旅行系韩国嘅孝顺仔女根本避唔到嘅一笔父母债。而根据佢哋嘅讲法，去张家界玩一转，对于改善东亚最高压嘅韩国式嘅家庭关系效果非常之显著。而送咗父母去张家界玩完一趟之后咧，佢个爸爸妈妈就等于攞到熟人社交场合嘅一个入门券啦。而当我哋再深入去做少少资料搜集嘅时候，我哋发现啦，张家界唔止韩国人多，而连韩国元素亦都越嚟越多嘅。早年咧，中国嘅县城文化圈就兴起一种叫做哈韩一族，咁啊，好多人都发梦，好想去首尔啦，就一睹韩流嘅风采。但系可能而家唔需要去到首尔，去一趟张家界咧，大部分亦都可以感受到呢种个韩流啦。张家界景区入面遍布咗啲韩文嘅标识，韩国游客咧唔需要用翻译嘅软件，亦都可以全程无忧畅通啊，嚟到就好似翻屋企一样啊，非常之亲切嘅。在张家界景区摆摊的小贩现在都基本识少少韩文的对话，所以难怪现在有些网民就说他的朋友在当地做公务员，现在都就来要去学韩文了。在周边的配套上面，韩式的烤肉、韩式拌饭、脊骨薯仔汤、各式各样的牌匾、醒目的韩国料理，丝毫都不亚于在延边。走在街上面突然间恶高个头，你以为自己去了离太远添。有些正宗的中华料理店也都挂着韩文的牌匾，有时候连本地人都搞不清楚究竟这间餐馆是吃什么菜的。 就连在街边这些炸鲜石榴汁这种广告，它都是中韩相遇。甚至乎还有网民就发现了张家界的大巴士上面都有韩文的指示牌。最令大家意想不到的就是在张家界是可以直接用韩币结算的。从2005年开始，张家界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因为旅游业而允许外汇流通的城市。所以韩国如果有客人去到那里，只需要换下心情，就不需要换下货币的。咁张家界遍地都系韩国人，佢哋点嚟嘅呢？咁张家界竟然仲有中国国内通韩国最多机场嘅城市，拥有包括咗首尔啦、釜山、仁川、济州、青州在内，有多条嘅直飞航线添。所以有啲网民就话张家界已经实现咗韩国境内嘅串串通噶啦。听到呢度，大家不禁会问啦：张家界究竟有啲乜嘢嘅魅力可以令到韩国人神魂颠倒噶？张家界对于韩国人来讲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的热门目的地，更加是一种文化狂热的一个终极的探索之地。在韩国的本土文化创作作品或者流行文化名人日事里面，到处都很多关于张家界的踪迹。在2016年，韩国有一个综艺旅游节目就叫做跟团旅行环游世界，团结才能火，他去到张家界连拍了三集。咁啊，节目入边咧有四个男人，两个系畏高嘅，佢哋喺悬崖缆车、绝壁同埋栈道上边穿梭，一边咧就被张家界独一无二嘅自然景观震撼到咧，自己冇嘢讲；而另外一边咧就同自己嘅内心恐惧咧不停咁喺度打紧交，所以综艺嘅效果系非常之好嘅。团结才能火，张家界之行播出嘅最后一期咧，更加系韩国2016年咧最高单集嘅电视节目嘅收视率嘅节目。咁同样喺2016年啦，咁当时咧喺韩国发展嘅一个张家界籍嘅明星叫曹露，咁领住节目组咧就行咗一圈喺张家界嘅天门山，亦都为韩国嘅喜剧明星曹世浩同埋演播室咧一众嘉宾系带嚟咗少少嘅张家界震撼。再喺更早嘅2014年咧，当时亚洲炙手可热嘅韩国嘅女子音乐组合 Tara 全体成员咧，受到湖南嘅一个综艺节目《天天向上》嘅邀请，去到张家界嘅武陵源景区进行外拍。咁之后呢段嘅视频咧就喺中国和韩国两地疯狂地传播。不仅仅是韩国的综艺喜欢去张家界拍，连韩国的影视剧里面都会 Q 下这个张家界的。好像2018年韩国的热播电视剧《我的大叔》里面有段剧情就直接是有提到年轻人他们最想讨论的就是将妈妈送去张家界旅行的这个剧情。韩国人喜欢张家界也不是三头两日的事，其实在千禧年之后，韩国人对于张家界的狂热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韩国人对于张家界这么情有独钟呢？现在看来更加像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的结果。首先就是官方这种推助和文化宣传。在2001年，韩国观光社社长赵鸿辉受邀去到张家界参加了国际森林保护节。这位赵社长亲眼看到张家界的绝世美景，转头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就直头好像免费的形象大使一样，对于韩国国内进行张家界的大力推荐。另外这位赵社长也将中国的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在1992年由张家界时候提的一首诗都带回去。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人生不到张家界，百岁岂能称老翁。现在这一句都变成了韩国的民间谚语。于是乎，第二年张家界就迎来了第一波的韩国游客的入境高峰了。再加上张家界的自然风光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媒体当中举足轻重的一个话题，文艺作品或者媒体的效应也都进一步扩大了张家界的旅游声望。韩国人也都看过1986年版的中国西游记电视剧，对于取景地张家界都有了少少的了解。更加不要再提2009年《阿凡达》上画之后，电影里面味道好像假的这种悬浮山，更加也都增添了很多对于张家界的神秘感的一种想象。再况且爬山在韩国本身就是一项全民运动，韩国本身就山多地少，韩国本土更加有接近四分三是被这些山地和幽灵所覆盖，所以在韩国无论是家庭的休闲活动亦或一些家庭的聚会，行山是已经融入到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了。不过韩国境内就真的没有好像张家界这种鬼斧神工有极富挑战的山可以给他们爬的。不过互联网上面还会有一种传闻，就说韩国人之所以去张家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起源于那里的。不过这种讲法我就真的查不到什么依据了。毕竟除了张家界，韩国人也很喜欢去长白山， 张家界在吸引韩国游客方面，相对于在中国国内整体的旅游市场，可以说它真的做到一枝独秀的。张家界每一年接待韩国游客超过20万人次，最高峰是去到每一年60万人次。去到中国的游客，四个韩国游客当中就有一个人会去张家界的。那么张家界究竟又做了什么呢？我想旅行的意义是要探索未知，但是人总会选择更加成熟的旅游路线的，所以韩国人也都不例外。在我们前面提到那些看落非常之魔幻的中韩相遇的标识，韩式的餐饮，异国风情，正正也是张家界这几年透过很多努力所投入而且积聚下来的，我们说在韩国的游客旅游的成熟配套。每一条张家界和韩国城市的直飞航线都是当地政府和韩国的旅行社航空公司大家去谈判合作的结果。从十几年前开始，张家界的旅游部门更加透过奖励补贴的方式鼓励推动韩国旅游包机的发展，所以在2024年很多韩国游客是透过在韩国包机去到张家界的。咁形成这些优质服务的前提当然就是提早做好优质服务的可能性。张家界口岸现在是实现了24小时韩国游客落地的签证，90% 的 ATM 的支持外卡的现金存取，还有全市主要的消费场所的这个 look 卡的机是都可以 look 这个外国的信用卡的。另外文化共鸣是一件很好的优势。在这么多年来，张家界在韩国的老年游客的市场已经接近饱和，现在透过两国文化对于孝道共同的见解，张家界已经成功向下拓宽了在韩国中青年的消费欲望。而最后还有一些网民提出了一个关于韩国的和文化相关的问题，大家都不需要担心，因为1992年中国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这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的名录了。那就是说在90年代中国就已经帮张家界成功申请了世界遗产名录。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DJ 晓伟 ，Go 潮生活。
Go 潮生活，高潮生活，自在人生。
有一项横跨了三个州的研究发现，同每个星期工作35到40个钟头的人比较，每个星期做55个钟头或以上的人，患上中风的风险是增加了 33%， 超负荷工作的员工患冠心病的风险也都增加 13%。 虽然这项研究不可以直接证明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是健康风险的增加和过度工作之间，它真的存在很高的相关性的。这个或者都是要提醒我们所有打工人， OT 不单止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不便，实际上也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的嘛。研究说工作时间超过一定程度，回报就会递减，即是说我们在公司留多一个钟头，生产效率就会比上一个钟头要低了。有一项针对在二战期间英国工厂工人的研究发现，49个钟头是收益递减的一个临界点。还有一些研究发现，你利用工作时间的方式和产出关系更加密切，而不是你投入时间的多少。虽然有证据表明长时间工作的收效甚微，但是我们的工作时间是远远超过每个星期40个钟头的趋势，是一点都没有减少的迹象。现在的大部分人是生活在一个将忙碌是等同于重要性，将长时间工作等同于对于工作的承诺的一个这样的社会。同时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就越来越不清楚，人就越来越倾向于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不受地点限制的工作，同埋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将做事就摆在身边的。不过有一件事很讽刺，这种灵活性令到我们成为自己时间安排的主人，但是也都同时令到我们根本是不可能将工作摆低。当我们不可以控制自己工作时间的时候，就会牺牲我们所需要的时间去进行补充能量的活动。运动、家庭聚餐、和朋友聚会，甚至乎在大自然度过的时间， 这些对于长期的身心健康和最终的工作效率呢都是不可以少的。那怎样才可以按时收工放工呢？那同时又要避免过度工作带来的健康风险。如果你的老细要求你长时间工作，那你可能就真的很烦了。但是如果你因为长时间工作而阻碍了自己的发展呢，那你就应该想想自己为什么觉得长时间加班，还有怎样去克服这种情况。无论是为了要证明自己的承诺，因为是为了要完成更多的工作，又或者只是因为提早放工而感觉到内疚，我们提供的方法都可以帮助你在合理的时间离开你的公司，同时可以改善你的自身健康状况，还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第一个方法就是建立一日结束时候的惯例。在过去这一年，我有半个时间都在为早起而挣扎，我很想成为一个早起的人，在吃午餐之前可以完成几个钟头的工作，但是我没办法在早上六点左右将自己在床上就拉起身，而且呢通常都会迟到是七点钟之后的。而帮助我最终可以克服这个习惯的方法之一呢，就要养成早起。从早上在床上爬起身，我就要开始一连串的事，一件接一件，令到我可以保持清醒，为新的一日做好准备。这个就意味着你要煮咖啡、看新闻、看书、做运动、跳绳，然后呢就开始一件一件事这样一路接着做。那你就不需要考虑是不是要翻翻床睡翻个回笼觉了。令到好多人咧喺朝早爬起身嘅过程，或者亦都可以帮你咧系点样可以从个 office 度走出嚟嘅。你或者有听过一啲人咧有一种叫做修心啊呢种嘅程序，系帮助佢哋做好咧上床瞓觉嘅准备，并且保持规律嘅睡眠时间。咁同样咧，你都可以喺每日固定嘅时间放松下，帮助你准时离开公司。惯例最大嘅好处就系当你唔想做嘅时候咧，可以帮你激发动力。例行的程序令到你回到自己的日常习惯，以确保你总会可以按时收工，不需要靠什么意志力、或者记性的。如果你每一天都在同一个时间整理你张办公台、关闭你的收件箱，并且计划明天的工作，这种例行公事就会给到你动力，令到你在不经意之间准时出门。惯例不单止对于我们完成任务有好处，研究表明呢常规和秩序能够令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有研究话呢，每日做同样事情的人呢，比那些没有固定生活习惯的人是觉得更有生活意义的。另外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设定严格的放工时间。做到太夜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没有真正放工的时间。而当轮到你翻工的时候呢，如果你晏昼是收五点的，那你肯定是四点搭十一个字就开始睇表啦。但是如果你说我是灵活安排时间的、工作呢又好多、哦、那我们就很容易呢会超出我们的健康范围时间了。咁有一种可行嘅方法呢，就喺你收工之后即刻要做一啲嘅嘢，比如话我需要去约会，咁就迫使你呢准时出门啦。而咁做嘅次数越多呢，咁你就会越好好咁安排到自己每一日嘅时间，包括准时放工。咁我亦都係用呢种嘅方法呢，将自己下昼嘅时间控制权攞返返嚟嘅。喺屋企做嘢或者係远程工作有好多嘅灵活性，以至于呢有时喺食晏嘅时间亦都唔係咁准时。咁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到比较夜，但呢个係一个非常之唔好嘅諗法，尤其係因为我好想变成一个早起嘅人。其实呢种嘅情况或者大家都好类似，係咪呢？佢係源于一个被称为帕金逊定律嘅现象。呢、这个定律呢就认为工作呢係会拓展以填满可用嘅时间。即係话你有几多少时间完成工作，你嘅工作就要花费几多少时间。如果你得两个钟头做嘢，咁你呢样嘢呢会喺两个钟头之内完成。如果你有一整日嘅时间，咁你呢样嘢就要花一整日嘅时间去做完啦。咁最后我帮自己定咗一个硬性嘅工作结束时间，并且喺呢个时间或者之后就会安排一个紧接住要做嘅嘢。从而呢就令到自己晏昼嘅时间就变得更有效率啦。有阵时咧系约咗朋友食晚餐啦，有阵时可能会参加啲嘅社交活动啦。不过大多数咧，我只系约好咗翻到屋企帮小朋友煮一餐好嘅食。咁我为咗要遵守呢个约定，所以就要逼自己喺截止时间之前咧就要完成自己嘅嘢，或者就要即刻走人啦。第三个方法咧就更加现实咁为一日去做计划。当任务清单未完成嘅时候咧，我哋好容易喺工作上面花更长嘅时间。呢个系可能唔系好健康。如果计划比你能够完成嘅要多，咁肯定会令到你嘅代办事项清单咧就做得唔好嘅。我哋经常都会低估咗完成呢个任务所需要嘅时间，同埋咧一日当中你可能会中断好多次，即系话我哋好容易会高估咗自己可以做到嘅嘢。呢个系同我哋嘅计划有关嘅，官方称之叫做计划嘅谬误。他们会发生我们当中一些比较优秀的人的身上。比如说悉尼歌剧院的落成时间比最初预计迟了十年，那就唯有从最初计划当中缩减工程量，最终才可以完工。他的建造成本也都去到 1.02 亿美金， 虽然原计划只需要700万就可以完美收工，我们之所以容易成为计划谬误的受害者，是因为我们太过乐观，往往不会为一些途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小插曲做好准备。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被打断的准备，计划在每一项任务上面，你要将你原本计划的时间乘以二，或者算是你真正需要的时间，还有计划每日的任务要少一点。有专家建议，从回家的时间开始，跟着倒推一日的计划。假如你计划在下午5点或者5点半回家，那你由这个时间开始倒回转头排，那你一日就不会排到那么满，甚至乎也不会那么容易超出你的能力范围。缩短任务清单实际上也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更多的工作，听落是不是有些反直觉呢？但是假设你通常平均每日计划10项任务，大多数时候你平均可能做到5到6项。现在如果你每日只是做3样东西，那你很可能就会全部都完成了。而当我们只有3项任务可以选的时候，你在不同任务之间跳来跳去的机会也会减少，所以你就会更容易集中精力。当这3样东西都完成好了之后，你会感觉很好，而你会建立起足够的动力去完成比你计划中更多的任务，那你的感觉呢也都会做得更好了。已经因为达到了每日的最低要求嘛，你可能会在一日之内完成5到6样东西，甚至乎更多，但是你不会带着一些未做完的代办事项清单回家，而反而你的清单是已经完成，你做的是额外的工作。这种收工的感觉是不是好多呢？而最后这一点就要重新定义我们对于放工的看法了。当然这个是看事情的角度，准时收工不会影响你在工作时候的努力程度，也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质量的嘛。那怎样才可以克服这种准时收工都有罪恶感的这种念头呢？我们需要透过重塑我们的思维方式去解决。不要说我现在要放工了，而是要试下将这个想着是我要向着其他另外那件事要开始出发了。比如说我现在要回去接仔了，我现在要回去陪家人了，我现在要去健身房做 gym 了，我现在要去小朋友的学校参加活动了，我现在要回家煮饭了，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放松，美食还是可以令我保持健康。我现在要跟我朋友吃晚餐了，因为定期的社交活动能够令我感觉到跟他人的联系。我现在要去剪发了，因为好的发型可以令我更有自信。总之将下一个活动将它设置成为一个对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东西，可以令到我们很清楚我们跟着下来是为什么要这么重要。所以你的准时放工就很重要了。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同朋友同家人保持联系，享受自己喜欢做的爱好或者放松活动，这个都会令到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全面的人。而这个对于确保我们完成工作非常重要。无论你是担心加班是会增加患病风险，定是想花多些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亦或是要养成有规律的工作习惯，以上的方法都可以帮助到大家每日准时放工回家，并且仍然对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觉到相当之满意。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哪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高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